上帝给我们很多环境，我们住在那里面，其中最大的环境你可以说是天地、宇宙、地球或是自然，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那以后我们会想到人的环境，比如说政治啊、社区啊等等，那我们跟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之间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关系才是好的管家。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如果用人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住这个地球是我们最靠近的环境，或是说物质界。那如果包括地球以外所有的星球，我们就把它称作宇宙。啊，圣经常常讲的叫做天地，用天地代表宇宙。那地球常常用大地或是土地代表地球。那我不知道你们晓得不晓得，有一天叫做地球日，应该知道有这么一个运动啊。啊，这个地球日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把我们住的这个地球搞得太糟糕了，应该要提醒大家不要继续的把它这样污染，继续把它破坏。那这个地球日呢是1970年，所以是三十几年前齁，就有美国有一个先生，他就发现到这个问题齁，1970年，那他特别定在3月21号就是所谓入春，春天的第一天，就是看到那个生命从我们台湾看不到了，像在美国北美的地方下雪齁，从完全都死寂的当中，那个生命又开始长出来，好像一个盼望，一个地球更新的意思齁，就是特别定在3月21号那一天。那这是那一个先生叫 John McConnell 他发起的，他现在还活着齁，还八九十岁吧。然后第一次庆祝的1970年第一次庆祝这个地球日呢，是选择San Francisco。 为什么要选择 San Francisco？ 因为那个 San Francis 就是我们了解当中最疼爱地球的一个古代的一个神学家，他听说他会像小鸟讲道，他疼爱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非生物，他是所有我们看见神学里面最疼爱，这个是 San Francis of Assisi。 所以他很有意思，他特别选用 San Francis 的这个城市来开始建。结果第二年1971年呢，就由乌坦那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就宣布那个全世界就用这一天做地球日，一直到现在。那我不晓得效果怎么样，但是至少我们有在努力说我们应该爱护我们所居住这个地球。那人类跟土地的关系是很密切，非常的密切齁。那根据我们圣经的说法，我们人是从土来的齁，所以土是我们的源头。那圣经这样说，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我们是从地来的，从土地来的。那把生气吹在他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亚当就是土 Adam， 那个希伯来文土叫做 Adam 嘛，那完全是同样的母音，所以就是从土来的，所以我们跟土地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植物动物也是从土来的，所以我们跟植物动物矿物还有我们其实有一个共同性。有时候我们人类在人文主义以后故意把这个共同性忽略，把这个人的特殊性强调的结果，这个土就遭殃齁。那还有呢，我们不止从那里来，我们将来要回到那里去，这个很清楚齁。上帝说你要归尘土，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将来我们吐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又归到大地，不管你用什么脏，土脏、火脏、水脏、什么脏，到最后我们的身体又回归到这个土地上，回归，这等于是生态循环一个必要的一个动作齁。不止这样，不止我们生命由土来，我们死归大地，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是靠这个土地出产的东西在生活齁，它是我们食物的来源。另外呢，我们也住在那里面齁，诗篇104篇它长菜蔬还有水果齁，让我们可以得到食物。那我们是住在土里面齁，就像现在我们用水泥，那个水泥那个也是从土来的齁。所有你看我们住的东西，钢筋啊齁，你说木头啊什么，都是从土出来的。所以我们是吃土住土啦，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那可是 很遗憾的是我们却欺负这个土地，从创世纪第三章那个故事一开始呢，土地是被我们牵连的，被我们牵连的，地为了亚当跟夏娃的缘故受到咒诅，那咒诅的结果就长刺跟长蒺藜，这是圣经这样说啊。不止这样子哦，我们把土地弄得实在是不能住，那这是世界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垃圾的问题。那在以赛亚书就提到说地被居民污秽，那我去看英文叫 pollution， 地被居民弄脏了，就是没有好好的爱护它，把它搞得变成不能居住，所以我们对土地是这样，它是我们的来源，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要吃要住的所谓衣食父母，可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爱护它，我们却欺负它滥用它，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形。那上帝呢，跟这个土地或是跟天地跟整个宇宙的关系是什么样？它是所有存在的来源，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说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不只创造天地，我们相信他还托住天地，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很有意思，就是不要让它掉下去，不要让它坏掉。换句话讲，我们的信念里面，上帝不是做完了他就跑去休假，他就不管他是 make sure， 他确定这个宇宙有好好的运转，这个所有的东西好好的平衡，上帝是一直在关心着我们。那我们把它搞得很糟糕呢，上帝还是要回来要把它弄好，他不把它毁掉，他要再把它弄好。在启示录讲的说，做宝座的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很有意思，上帝很珍惜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不容许人就把它毁掉，他将来把它更新，这是上帝对这个宇宙的关系。那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学到哪些我们跟这个关系呢？目前我们重视的是这个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就被强调叫生态 ecology， 这个特别是地球里面所有的生物之间的关联怎么样。从圣经我们看到什么呢？那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说，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甚是 very， 好是 good， 所以不止好还是很好。那么他强调是一切都甚好，那这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一切自己很好，大家在一起也很好。那我要强调的是大家在一起很好，那一点就有一点希伯来讲的 shalom， 就是那个关系是很美好的，是很和谐的关系之中，没有什么紧张，没有什么伤害的关系，这样的好啊被人类破坏掉了。本来上帝造人类要他，圣经讲的是要他管理治理啊，这个意思就是你是老大，可是到第二章就说不是，你的管理治理是要修理看守，那就是一个服务跟保护的意思。那我们常常呢就念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就没有念到第二章十五节，这里提到的管理，那这个希伯来文叫拉大，就是 dominion， 英文就换成 dominion， 就是你是好像总经理，你总管没有错，可是到创世纪第二章呢就讲得很清楚，你怎么去管理怎么治理呢？他说是修理看守，中文换成这样，这个修理其实是 serve， 服务，你是用服务来管理，那看守是保护，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看守叫 shama， 所以当今的神学家就强调我们应该从 shama 的角度来了解 rada。过去在特别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忽略了 shama 这一个角度，他们一直强调 rada， 强调我要管理，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才说不是，其实在第二章讲得很清楚，你是用服务他保护他来做管理跟治理的工作，那这样的话那个管家的观念才出来，就是我们上面还有老板，我们不是最后的老板就是了。那可惜人没有弄好，人把他搞坏了，但是呢地还是继续的帮我们产蔬菜水果，但是它也长荆棘蒺藜，所以这个土地跟我们的关系变成一个很紧张的关系。一方面来讲它继续的供应我们的需要，一方面来讲我们会受它伤害，我们伤害土地，这个刺也会刺伤我们，它也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大地会反扑，你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吗？就是你乱来没关系，这个你是活在这个大地，这个大地的被你搞得没办法的时候，你会遭受到你自己乱来的结果。所以这个很好玩，但是呢 不是因为人类做坏呢，这地只长七次，如果地只长这个，那人就饿死了，地还是继续的长菜蔬水果给我们，这个很好玩哦。所以我们跟地的关系现在变成一个矛盾的关系。创世纪第三章十八节就这样描述，他说地会长几里荆棘，但是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这里面看出来土地继续供养我们，但是我们也发现土地对我们对它的污染呢，也有产生对我们伤害的地方。那圣经讲到这个大地或是大自然呢，我们除了从它得到供养以外，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做美学啊。上帝没有造完全一样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过两个树叶完全一样？没有，包括下雪的雪花都没有两片完全一样。上帝造了很多样颜色样子，让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大自然的美。那这个是叫就是文化当中的艺术的部分，是从这里来。那当我们有眼睛会去欣赏上帝所造这一切的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嘴巴就会发出什么赞美。那这个是自然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礼拜的时候，我们会唱诗歌赞美，最主要是从这里来，就是我们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你会看到那个美的时候，你产生的是敬拜赞美。在诗篇这里说，你们要赞美他，从天上从高处众使者诸君日头月亮星星一切都要赞美他。诗篇148篇，就是我们在大自然里面，如果你会欣赏，你会相信说这是上帝帮我们造很漂亮的这个宇宙的话，你心里面会发出赞美。我还很怀念我在恒春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医院有一个班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有一个半天是不必在医院工作，是去访问出院的病人，我们叫福音班。那个每个月里面有一次福音班不必去看病人，是去看那个国家公园。那个时候还不叫国家公园，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人工化，所以我们有好多是人都没有碰到的地方，很漂亮。我们有半天，我们开车到那边，在海边，大家坐在那边，每一个人自己找一个地方，就是看大自然。你真的看到那个小鱼，那个美，那个热带鱼，看到那个上帝所造那个山，那个海，真的心里面就发出赞美。这个就是说的说，上帝给我们造这个大自然，有一部分是让我们有艺术的发展，我们会欣赏。不止这样子呢，我们还可以去研究它哈。可以，人对大自然不只是说哎呀好美啊，还会说为什么会这样哈？啊，会好奇 ，curiosity， 会去探究。那这个是什么？这是科学。所以科学不是不对，科学不是不好，科学是神造大自然，放很多奥秘在里面，让我们去发现，让我们去发掘。所以呢，约伯记在这里说，你问走兽，走兽会指教你；问空中的飞鸟，甚至跟地说话，地都指教你；海中的鱼也会向你说明。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大自然也是我们一个研究的对象，我们可好的了解他们之中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在研究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必须承认大自然有一些地方呢，是我们怎么研究不清楚的。那这两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紧张的平衡，可以探究，但是也有不可以探究的部分。这个奥秘的部分，有一些科学主义者他们不接受后者，他们认为大自然都可以研究都可以了解，这个我们叫科学主义。有一些人说这个神造的这个我们都不能碰啊，这个是神秘主义。他觉得不能碰 DNA 是上帝弄的，你研究你就该死了，就是不准碰，这个是神秘主义。那我觉得我们是走在科学主义跟神秘主义的中间，我觉得神让我们可以研究的部分我们就研究，我们没有办法研究的部分我们知道说那是奥秘，也不必勉强说我们有一天一定都全部都了解，有这样的态度。所以约伯记里面也提到说，这些事太奥妙，是我不知道。所以承认自己有所不知，也愿意去知道自己可以知道的部分，这是我们对大自然可以保持的一种态度。但是人类很可惜呢，犯了一些错误。那第一个错误呢，就是人类以为他所住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这个叫做 geocentrism。 那这张图很好玩，这是地球画在中间，太阳啊，星星，月亮，太阳，这一切的星呢，都绕着地球在转。那这是以前的人，而且不是普通人，是科学家，他们观察的结果，他们画这样一个图。本来这是一个科学界的探讨的题目，那这个提出这样的理论的一个最科学的人是埃及的科学家，埃及的天文学家，他叫托勒密。 他提出这个叫做地中心说。可是后来呢，波兰的另外一个科学家叫哥白尼的，他看来看去，他觉得不是，是太阳才是中心，不是地。所以这个 geocentrism 到这个 heliocentrism 就是变成是太阳是这个太阳系的中心，是地球在转，不是太阳在转哦。那很可惜的，当时的教会啊，投票投错的票，包括教皇，他们不接受哥白尼的理论，他们接受托勒密的理论。然后他们从圣经挖出两节圣经来支持这个托勒密的理论。第一节就是太阳是从东边从天这边出来到那边，所以太阳在动嘛，对不对？不能，还有地不动，上帝把地立在根基，地永不动摇。所以你说地球在转乱讲，地永不动摇，对不对？太阳在转，地不转。所以用这两个，后来有一个老先生意大利人叫做伽利略的，他摩波里看来看去，他说我看是戈先生讲的比较对，那个托先生不太对，结果被教皇抓去差一点判死刑啊。那这留下来一个历史上的公案，这个看出来圣经不是科学的书，圣经特别是诗篇，它是诗歌，他用诗人的角度在描述他的感触。很可惜有人就把这个当作科学的著作拿来做科学的讨论，到今天还有人在犯这个错误。圣经一点都不科学，了解吗？可是到今天还是有人说圣经是科学的。在圣经的时候，世界根本没有科学，人类常常犯这样的错误。这个历史上的公案就是以地球为中心，地球为中心呢，就其他都是配角了，我们最重要。那地球当中心，没关系，地球里面谁是中心？当然是人类是中心。哇，这一下更厉害哦！上帝在地球造了很多东西呢。那这个特别是在改革中哈、开始的时候，强调人是上帝最爱的。他们说 ，human is the crown of creation， 是那个创造的冠冕啊、哦。所以你看他戴冠冕，这个叫做人类中心了、从地球中心到人类，所以地球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人最重要。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救人呐、他不救别人，救人哦。所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啊，这个成为人类成为中心以后，其他的就倒霉了，其他的就被抓来利用啊、滥用啊、屠杀啦、为了当作财产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地球生物，其他生物被破坏，他们说每小时就有六分之一灭种的，这样的很可怕的这样的情形呢，是完全是在那个人文主义兴起的时候以人为中心带出来的。那基督教也有一点买入这个错误，特别是福音派强调人灵魂得救，其他的都不重要。那个有一点是这个本来跟宗教没有关系，跟圣经也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哲学思想的一种，但是教会也买入这个。那更可怕的是到理性主义以后，个人主义兴起呢，这个人就不重要，人类不重要，是我才重要，对不对？全世界是我最重要，是我思故我在啊。这个十六、十七世纪呢，这个比人文主义更可怕。这个人才是中心，其他的只是帮他拍手的。那这个就叫做 egocentrism， 自我中心主义。哇，从地球中心到人类中心到自我中心，这看得出来人性的这个堕落的演变啊，什么都想到自己哈。圣经说人就专顾自己，自己以外的都是利用的工具跟手段而已，自己才最重要。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到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子哈。他是信耶稣，那信耶稣的目的是自己将来上天堂，就是这样子，其他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我将来可以上天堂。那如果说有别人做错事情，我如果碰到他一下我上不了天堂，那我才不干哈。没有保罗那种说为了我骨肉之亲我自己不上天堂我都愿意，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样，想到的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将来要上天堂，就是我最重要，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蛮。可是呢，我们看圣经呢这次在准备的时候让我很吃惊啊，有一节圣经我们从小就背，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背起来，叫做约翰三章十六节，你会不会背？怎么背？叫做什么？神爱，这一句话就翻译不对，英文叫做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我去查希腊文，那个 world 叫做 cosmos， 直接翻译应该是神爱宇宙，神爱天地，或是神爱地球，应该翻成神爱世界。但是我们中文到今天的新译本还是翻成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人类中心的想法，因没有说 human， 没有，没有用这个字，而是 man 没有，他用是 world。那我们就把 world 翻成是人，把它翻成人，这是我们翻译的问题啊、哦。它本来是 cosmos， 这个希腊文 cosmos 不是人，绝对没有不能翻成的 cosmos， 就是世界，或是宇宙，或是神爱他所造的世界，所以让耶稣降生。哇，这个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看的是人啊，人的灵魂啊。还有，这是今天我们师会帮我们念的，我不知道你念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整个宇宙都在等救赎，诶，上帝不是只有救人的灵魂吗？难道还要救宇宙吗？万物在叹息啊，这个是物哦，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有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万物不是只有人，都在等待救赎，等什么？等十字架来临，可以把人的罪除掉，万物可以被更新，万物可以被救赎。不止这样，我在找很多十字架的图，只有这一张达利画的图，大部分画的十字架的图下面是人，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下面是一些人，或是耶稣的妈妈，或是谁，或是那些百夫啊什么，从来没有用大地做下面，只有达利这张图。我很高兴，这张图呢下面没有人，下面是整个宇宙，河流、山川、十字架是在这里。他意思就是说，神爱的不只是人，神要拯救的不只是人，是整个世界。耶稣舍命的目的是让万物与神和好，这个有圣经根据。可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救恩是包括自然，包括宇宙，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借着他叫万流，地上的天上的都跟自己和好，所以万有借着十字架跟神和好，这种观念他们叫做 cosmic Christ， 宇宙的基督。我们过去被忽略，特别是改革中以后，我们强调是人人人，耶稣为了爱人的灵魂，就宇宙对我们来讲就不是那么重要，它好像是一个背景而已。而且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只是把人带到天上去，他要把一切都带起来。在以弗所书讲的，这也是 cosmic Christ 宇宙的基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这个神已经在很多圣经很明白的这样告诉我们，可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忽略的神是这么爱他所造的天地宇宙或是地球。结论，诗篇121篇他这样讲，我要向山举目，这个举目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尊敬的意思，我要抬起我的眼睛看山、哦、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这句话提到两个，一个是造山造天地的耶和华，一个是他所造的这个山。向山是举目的，但是知道山不是我的救赎，我的救赎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两个态度，一个是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但是自然是我们敬重的对象，这个态度现在大家比较可以接受。 Revere nature but worship God， 我们要爱护，我们要尊重神给我们造的这个地球或是宇宙，但是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跟你承认，过去我们就算是基督徒，我们常常是自我中心的基督徒，我们不管别人，我们更不管别的生物，我们当然更不管这些无生物，我们任意，我们糟蹋。求神你原谅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居住，让我们生存，让我们欣赏，让我们学习，那我们在里面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不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生物也一起在享用这个宇宙，这个自然。帮助我们学会轻轻的来享受，就像那个英文说的 Live it lightly， 不是任意的践踏。帮助我们以一种敬重自然的态度来敬拜你。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